一下这个讲鬼这个问题啊。
是。
就是说耶稣设立这个十二门徒啊，这个使徒啊，给他们那个权柄讲鬼啊。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般信徒也有能力讲鬼啊？
就是你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一般的信徒是不是也有能力赶鬼，是吗？
是啊，就是说耶稣赐给他的门徒能力去医治赶鬼吧。
耶稣赐给这十二个门徒有权柄赶鬼，然后呢？
对啊，是不是一般信徒就是因为有神所赐才能力讲鬼啊？还是一般信徒也有这种能力啊？
一般信徒是否也有这种能力？那你的一般信徒是得到这种权柄的叫一般信徒吗？
对啊，因为我知道就算医治这个问题啊，也不是所有的人也能够医治吧？是不是有神所赐才能做啊？
就是说你也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医治的能力，是不是神所赐的有这种权柄的人才有这种能力，是吧？你要问这一点。
是啊，是。
也就是说这个有赶鬼的能力是不是就是要得到这种权柄才有可能。针对你的问题啊，我先发表我的看法。根据这边经文的内容，十五节给他们权柄赶鬼，那我认为赶鬼确实是需要有权柄的。没有权柄不可能做这个事，因为这不是靠人的力量能够去胜过的。也就是鬼他并不，如果光是一个单纯的普通人来讲，不可能让鬼顺服听从，不可能去赶逐这个污鬼。如果普通人都能赶逐污鬼了，那就不会有需要赶鬼的人了，因为那个被鬼附着的人表示他没有能力去赶逐污鬼。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有权柄。那就这种权柄它是一种差遣啊，在十四节来讲，主耶稣差遣他们去传道理，去传道理连带的他们去实行的工作，在其他福音书有谈医治，但是在这个马可福音它特别，你要注意它经文特别讲，它不讲差他们去医治，它只讲让他们给他们有权柄赶鬼。所以传道人今天在主讲的时候特别有强调，在这一整段里面他很强调这个与污鬼有关与赶鬼有关的这个主题，这个是他的重点。他的出发点不是医治什么疾病，而是重点是在他要赶逐污鬼。那赶逐污鬼需要有权柄，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也就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好，那只是说我不太晓得你问这个问题的内在的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用意，你可不可以再说一下你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以前啊那个教会啊教导我们这些普通信徒啊也有这个权柄可以讲鬼啊。
你以前的教会教导说普通信徒也有权柄赶鬼。好。
对啊。关键就是根据这个马可福音啊，这个九章啊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啦， 我包括这个经文呢，我觉得就算一个普通的信徒好像也有能力讲鬼啊。
你说马可福音九章三
十八了，
八三十九是吧？
啊，对啊，对啊，
就是读起来好像是普通信徒，只要奉你的名就能赶鬼，是吗？就
是
意思是说，那个现在按你刚刚的说法，那在以前教会的教导，他也是强调说要有权柄才能赶鬼，对不对？只是说，只是说
普通信耶稣的人也有权柄啊。
普通信耶稣的人也要有，也会有权柄，也可以赶鬼。所以，有权柄才能赶鬼，这个应该不管他说的是怎样，他也认同这一点。只不过，得权柄怎么得到权柄有差异而已，他认为只要信耶稣就有权柄了，是吗？就是说这个权柄很好像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很容易就得到了，大概差异是这个。
对啊，因为我看今天的经文啊，他好像特别提到是耶稣赐给他们这个权柄讲鬼啊，也不是单单信耶稣就有啊。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好，针对这个问题，你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就已经有权柄赶鬼了。但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是凭信心啊？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有一个权柄的话，应该那个权柄也行使出来。
你的
就是你只是有授予那个权柄，但是你没有信心，应该是没有能力的。
好，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子。
你是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好，
耶稣的那个信心，要靠主耶稣那个信心赶鬼。你有权柄，但是你没有那个对主耶稣那个赶鬼赐给你的那个权柄，你就没有办法赶鬼，懂我的意思吗？
好，了解。我跟你复述一下，跟你复述一下，来确定有没有懂你的意思啊？你不用再重复。那个，你的意思是说，信主的人只要相信了就有权柄。那你没有说到底主是不是有特别赐，你的意思只是说只要信主就有权柄，而有权柄不等于有能力，要有能力赶鬼除了有权柄之外还要有信心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对，
好，
我赞同这个讲法，我赞同了。耶稣对在马可第九章那里面谈到那一个哑巴鬼的附身的那个孩子的爸爸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求你来怜悯我，帮助我们。耶稣回答一句话说，你若信，再信的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人都可以赶鬼，只要他有愿意接受神的话，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确实他是应该能够赶逐，不光是别人的鬼，自己的内在里面的那种污秽他也应该能够赶逐。但在于那个信心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对这个父亲这样讲说，再信，再问你有没有信，而你的信是有没有足够，你确实相信了没有。以后呢，我们看到耶稣赶了鬼之后，门徒来问耶稣，耶稣说这样的鬼会用禁食祷告都赶不出去， 门徒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是信，但是那种信没有透过禁食祷告，也就是说这种信不是一下子的，我不是只信啊、哦，我信了我就会改，而是你要透过一种考验，这种信要透过一种坚持等候仰望，然后相信一定神可以把它赶掉，就在这种信心的问题了。那人要在神面前，你要好好去对被对付，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充足，我们有真正的相信。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到没有谈到说耶稣有着继续赶鬼的，除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去赶鬼，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其他使徒他们在另外耶稣死后他们有另外赶鬼的事迹，或是说其他的门徒有在做赶鬼的动作了。甚至我们在看保罗谈到神所赐的恩赐里面，并没有去提到有这种赶鬼的恩赐，没有这样的特别提到赶鬼的恩赐的。他有提到说行异能，也就是行异能，可能赶鬼，可能是不是也包括在行异能的里面？
我倒认为应该在医治里面，应该在这种类似
医治一般是都是对疾病上的医治是比较多啦，医治一般是
对，但是医治赶鬼，我认为是一组的啦。啊，或者行异能，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应该也包含。
就说以后我们看在书信的里面并没有去提到赶鬼的这一种用法，
没有特别指明哈、啊、
没再有这种赶鬼的这种讲法，除了到了使徒行传完之后书信里面都没提到赶鬼。
我又再说一句话，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上啊，感觉就是很多我们说精神一些疾病好了，可是事实上好像也很多是精神科医师他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种行为，
单独扣他。
那我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会就是在精神上面他出问题？
可以，我关掉。
我觉得他们就是与鬼交了，我觉得他们亲近的鬼
要放出来他们才会听到，
他就可以从这边出来了，对，声音可以
够够够
啊，听到
你也下手死下，
就是说一般神徒要是有这个能力讲鬼吧，这是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提到这个耶稣赐给这个门徒这个权柄讲鬼啊，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不是所有人也有权柄讲鬼啊？
你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赶鬼啦？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人也能够讲鬼啊，所有的信徒也能够讲鬼啊。
哦，所有的人都可以赶鬼啊。信徒只要
是，对啊，这是经文的描述，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啊。
经文的描述读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好像要专门有权柄赐给他才能赶鬼。
我讲一讲我们小时候在那个老教会的里面哈、哦，他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赶鬼的事情。他认为，只要人遇到了这个巫鬼来的时候，他只要说奉基督的名赶鬼，啊、哦。甚至说他们是喊哈利路亚，只要喊哈利路亚， 啊，就会可以赶逐这个污鬼了。啊，他们也有见证，很多的人遇到危难啊，或者是说好像有污有那种污鬼的感，那种临到的一种意味的时候，他们就会呼喊说哈利路亚，或者是说啊奉主耶稣基督赶鬼。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小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被教导这样的。感觉没有。
哦，刚刚哦，可能是在讲说现在那个很多精神的人。有很多人精神都出了有一些问题嘛，那有一些是精神科医师他能够做诊断的，但是有一些是就是没有原因的，然后他也一直不是持续的，那我们就给他归为是一种在这个就是自然界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哈，很多都是出于他本身呐、啊，本身当事人或者是他的环境啊所造成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谈到，在说到赶鬼的啊，我觉得说我们或许就是。可以帮助这样的人，但是帮助这样的人哈、啊，凭我们的力量其实真的是不够，是要靠圣灵或者是帮那个求主给我们那个机会或者是那个能力，我们才可以去。我觉得说哈、啊，虽然说要靠很大的信心呐、啊、哈，但是我觉得也要那个当事人就是要。有配合，那如果说当事人他自己本身都不愿意，就是他喜欢亲近鬼的话，其实是真的是我们也没有那个机会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就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帮助这样的在医学的领域里面他所不能够得到帮助的这些人，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帮助这样的人，说完了。这样再说好像懂我的意思吗？
杨姐，圣经讲的这一个污灵或污鬼附身，那他们才谈到赶鬼啊，附身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人的意志要完全把它压制，那使他没有自己的意志跟神智，这个称为污鬼附身，然后他借这个人来说话，他其实不是这个人说话。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既然不是他自己这个人自主性，而是非常是被奴隶一样的那一种，被附着。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断定说这个是一个污鬼附身啊。耶稣所赶出来的鬼都是这一类的。这里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另外在谈到的污鬼内在的这种工作，而这种内在的工作甚至于是像耶稣的亲属那样的，他们自以为是，可是污鬼的工作不是说把他们的神智或是他们的意志把它除掉，没有，而是这样的人他跟污鬼的那一种工作或是他的意念他们刚好吻合，而这样的跟污鬼吻合的这种我们称为同工啊，他们变成撒旦的同工啊，这个跟那个被污鬼误着的是不一样的。 而他们因为是自己甘愿是跟他同工，所以这样的人是你赶不出去的，而赶出去的方式也不是像赶乌鬼那样的方式了，其实是的，我们如果有信心，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祷告，对于这种被乌鬼附身的人来讲，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很困难的，因为主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我们有信心，有没有照上圣灵祷告，那赶这样的鬼并不困难，因为他很容易在外面就被人家看出这是乌鬼附身的。比较难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特别讲到的后半段这一段，这一段把耶稣的工作当成是鬼王的工作，以及他的其他的那个家人对耶稣的这种阻挡的这种工作，这个就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那么简单的，普通人可以了解的，那我们一般对这样的一种，圣经上在这里所记载的，我是认为说它的重点反而是比较朝向后半段，因为撒旦迷惑人的工作是那么轻易让人家知道的话，而且我们也很快的就可以去得到解决，只要我们是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大能。但是这个外面的大能力跟内在的这一种思想错谬的这一种问题，这个就比较困难了。这个要有内在的意志的话，那真的是需要他们愿意照着我们所讲言所说的，耶稣用比喻来跟他们讲，那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表明说耶稣虽然知道这个是他们也有所谓的另外一种邪灵的工作，但是对这种人你不是用一种像赶那个被乌鬼附着的那样的方式，他反而是用理智式的，很理智的用比喻的，也让他们在理智上愿不愿意服耶稣所说的话，这个也是不同的感觉的方式，解决的方式，但能不能接受反正是后面这种人是比较难接受，更难接受，反正是那一个乌鬼附身的反而更能够解决，因为那很明显我们靠耶稣的权柄就可以。以前我也有赶过鬼啦，也有遇到那个鬼啦，那对于这个鬼你千万不要怕他，他就是先要让你怕，因为他所捉弄人的那种各种方式会让人家感觉到他很可怕，但对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怕他，这是他捉弄人，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怕他，我们要对于主耶稣他所给我们的是神的儿子们的这种信心，像耶稣一样他是神的儿子，那邪不胜正嘛，我们这些圣别的人我们当然更可以是让原本他们这些乌鬼就是害怕我们这个圣别的，所以只要你是圣别的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你是圣洁的，乌鬼是怕圣洁，那本身就是乌鬼，所以他对耶稣的这个害怕也是会对我们害怕，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人，但另一种人是对耶稣不害怕的，我们是攻击耶稣的，而这种另外一种撒旦的工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当然对这种人我们也不是害怕，可是我们的 这个反驳的这个方式要跟耶稣一样的。那大概我们最难的也是在这一部分，因为有很多的基督教派跟我们所讲的所做的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你说他们是被污鬼附身吗？我们只能说他们的理智还很清楚，他们并不像一般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方式也不是像一般那么简单说奉主耶稣的名就可以赶出去，而是以神的道借着圣灵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如果他们像无事文圣那样的就是不信，就是刚硬，他就是要除魅力，那讲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这样子，我的交通是这样的。
那你的问题呢，人能不能一般信徒能不能赶鬼？
我说我觉得是可以吧，
应该是可以，但是有一些条件。你这样站不有一些特殊的条件。
以神追问一下，那么在这个医治的角度，是不是要我讲过一些相同的原则啊？
在医治的事情上，是不是和赶鬼是相同原则？
这个医病的事情哦，说实在，就如果他不是信徒，和他是信徒。这个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不能相同而论。当然赶鬼也是一样，有的人他虽然也信了主，以后也会被主的护着，也有可能的。而这样的话大概那个我们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像有的人信徒，他是信徒，可是他生了大病，那就要探索这个病的原因在哪里。圣经会记载的，有的人是他个人的犯错，啊，有的人是因为真的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魔鬼攻击，那可能他真的是他也给魔鬼留地步等等的，有很多其他原因呐，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不过最主要是，如果他这样的人来求我们来帮助他医治的话，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遇到这种状况，人家生病了又是信徒，那他也要求你来帮助他医他的病，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太太会叫我帮手，这个向神祷告，求神医治啊，就会是这样啊。
就你的意思说，你太太会请你为他来向神祷告，求神医治，是吗？
是啊。
所以
那你不会做啊？
长老问你怎么做？
太 他向神祷告啊。
陪他向神祷告是吗？
对啊。要做这个晚吃陪他按手祷告了啊，我也试过。
也有为他按手祷告。
有。
好。
啊，结果呢？
啊，红尘不有什么果效啊？
好像没什么果效。
那你有跟他谈到为什么没有什么果效，或是说他有跟你谈为什么没有果效的原因吗？
不要啊。
啊，没有啊。
不要。
那这样子做过几次还有持续吗？
深在做啊，
持续在做，深深在做。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话？就是阿 Ken， 你可能要跟你的太太说，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要来亲近神，然后就是他不能够亲近那个。他如果是那个病，我不知道他什么病啊，或者，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亲近神，这是主要的，然后要远离那个让他治病的原因啦，就是那个不好的，我们说那个恶，他要想要离开，那才有办法啦。说完了。
那你说的是对的，问题是他能不能了解？他真正的病因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真的病是从心病开始，心理的病，然后才会变成实体的病啊，实际上的病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在祷告之前可能要你跟你的太太就是先做一个沟通这样子，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那可以说他们没有去探讨这个原因啊，所以
有了，只是他不太想听啊，
不太能听，是不是？
是啊，不会跟你谈吐这个什么原因啊、犯罪啊等等这类事情啊，啊，跟他直接是事情啊，啊，为什么说吵架、啊？
就会吵架是不是？
是啊，他不愿意听啊。
不愿意听啊，就会吵架。
既然会吵架，那还有什么果效？
所以阿 Ken， 你的太太的病最主要的其实原因还在于你太太并不愿意去面对她的问题啦。她只要身体的得到医治，而不要为什么发病的原因她不要去得到解决啦。她也不是说不要解决，是说她去逃避这些事情啦。你清楚吗？
清楚啊。
还是他认为他这种生病不是你跟他讲的那种原因啊，可能你会跟他讲说那、啊、你就爱吃啦，或是你吃乱吃啦，或是你没有节制啦，或是你自己本身啊、哦、等等等等，可能他也不愿意接受，是不是这样子？
假死啊，啊，
可以想象啦。 啊，这种问题他不愿意去面对啊，也不愿意接受，等于他不信。他圣经上说信他才能得救，他不信的话，不信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人是你的信救了你啊，是你的信救的，而不是他别人的，就是的祷告有啊有信心啊，他就能得救啊。因为病的问题跟鬼的问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被鬼附的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很难得他用自己的信心来对付。但是生病不一样，生病他还没有失去到理智啊，这个两个不一样啊。
当一个人找你，然后说他愿意请你来向神求医治，但是当你在跟他讲到说圣经真理的内容，针对他所存在的问题你针对他的问题把神的话、神的律法等等的教导按照正义来告诉他，可是呢他却拒绝，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到底他是否是真心要来求神医治。因为求神医治是一定愿意信服神的福音真理，你把福音真理告诉他就是说，其实往往主耶稣在让人得医治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明白让人减少那个来到神面前祈求的那些阻碍并且显明神对他的爱，对他的这种接纳，对他的解救。但是一个人他只想要这个肉体上医治的这些好处，在心理上在真理上他却不愿意去追求，那这样的人他配不配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如果心态没有改变，我们也只能觉得很遗憾，我们知道问题就是这个，可是他却不愿意改变，那真的也无能为力啊。
一般会暴饮暴食应该都是内在有问题，内在的情感或是他的情绪可能受到外面的因素，这种因素可能来自于他的家人，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自身本身某一件事情上的失败，或者说他觉得不如意那他就会透过食物来要得到补偿，所以可能内在的问题影响到他外面行动，他想要透过食物来满足他自己了。那这种东西需要他自己愿意讲出来了，他在哪个地方失败了，或是在哪个地方受到打击了，这种最内在的深层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光只叫他说你要控制食物啦，要怎么样啦，其实对他来讲都没有真正的帮助啦，那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于说，你们结婚这么久了，也已经认识那么久的时间，好像他也不愿意跟你深谈他内在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Ken 是因为当初他不是到美元谈得来吗？
听不懂啊。
Ken 你以前不是跟你的太太比较谈得来吗？
还可以了。这是话题比较熟了。
现在就没有了。
以前比较有话题，因为以前冲突少，后来话题变少了，是因为谈的内容针对圣经道理，还有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按照圣经的角度做了调整之后，就看法就出现差异，然后就共同的一些话题跟兴趣就减少了，以至于就渐渐就没有办法再更谈更多的内心的这些内容了。还是说以前比较多话题就偏重在外在的事情，而不是内在的？外在比如说这些饮食啊、游戏啊、玩乐这一些事情。那因为回到真理里面，你就减少了这些外在的事情了，那内在的这些探讨原本就少嘛，是吧？是不是这样？
完全是这样啊。
所谓啊，道不同嘛。
对
啊，道不同嘛。
内心已经完全不没办法，
就不相为谋了。听懂吗？
我懂。
他走他的道嘛，啊，你走你的道。你说要解释能同道，啊，能同心的 啊他既然对圣经他不是那么信服，啊，根本问题还是不会解决的。
所谓道不同，是因为阿 Ken 你一心要追求真理，追求与神亲近，与神和好这条道，所以你为着追求朝向神的旨意这条路，你就自己会去放弃很多过去所做的不合真理的事情。可是对你的另一半来讲，他的心他依然停留在这个追求世界上的享乐为主，好，那所以他以那个为重。那我刚刚，所以他就跟你的追求方向不一样，他并不是像你那样愿意努力的来了解神的真理，所以追求的方向不同。再来，他因着身体的疾病他来求你帮助，可是呢，我想到说有的人他祈求可是是为了他要去宴乐，也就是说这个身体的健康如果他健康不好，他就不好去享乐了。那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求身体的健康？那所以他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变成他的目的是要去继续的去享乐。那当然如果是这个方式，那让他病好只会让他更加的去追求享乐，啊，这是雅各书那边讲的内容。那可想而知，神知道实际情况，神知道他的内心，那神当然不会去赞同那种方式啦。好，
你这样讲好像也不对呢，因为我觉得说哈，人的每个人，我们不管我们信什么宗教好了，我们都希望身体健康，然后我们也希望在世上的日子都很开心的过每一天。那当然，我们能够很开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这是最好的。那阿 Ken 的话是不是应该跟太太讲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就是带领他嘛，因为你是他的先生，我想你可以就是用一个比较开心的方式。然后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拐骗小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 因为他现在我们只能说他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主，那就是他就是比较属于不聪明的。那在不聪明的情况下，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不聪明的方法，就是我们也不是说投其所好了哈，在你的你可以认同的价值观你依据的方式，那就是慢慢的带领他。比方说他真的喜欢吃好吃的，那你也可以跟他说啊，这个我们的上帝啊，就我们的主啊，你看赏赐给我们的这么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有时候你带他出去玩，你也跟他说他这么美丽的，就是你在机会的时候把很多美好的事情，然后就带到他生命中里面，然后在生命中是最美好的事，是因为从主那边来的，然后就是学着让他去接触亲近了。我觉得亲近神很重要，把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就带到他生命中里面，让他去认识我们的主，这样子。嗯。
哦，我插毛换号了。
哎，对，就是你一个带领嘛，你因为你跟他是最亲近的人啊，啊你可以就是带领他，对，你要把你美好的一个也让他知道说啊，他跟这个这么一个个性美好的，有一个这么个性美好的先生啊，他应该向你学习啊，嗯。
好，那你们二位还有事情问题要讲吗？
没有。
这个问题吗？
好，那好，你问。
就是说，这个三章这个十一节啊，提到乌鬼看见这个耶稣啊，就喊就是。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的啊。
三章十一节。嗯。
哦、啊。我的问题是啊，这些乌鬼应该是可以处理耶稣吧？啊，我就是这些乌鬼是不是故意喊叫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啊？
你的问题是乌鬼是不是故意喊叫耶稣是神的儿子？
对啊，因为我看经文，他是有很多群众吧，啊，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要可以完全所以脱离这个耶稣啊，而不需要走近耶稣，然后喊叫他是这个神的儿子啊。
嗯，你后面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啊，就是是不是乌鬼啊，故意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啊？
乌鬼是不是乌鬼故意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对，然后呢？
我这身份是不是乌龟是故意的啊？因为乌龟可以处理这个耶稣吧？
我
不用。
我认为当然是故意的啦。嘿，啊，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故意做啦？这一个是为什么？然后主耶稣又为什么禁止他们不要把它显露出来，意思应该就禁止他们喊叫嘛。是吗？
你说不要啊，那个食物那个之间是责备。
责备哈，对。责备他的意思就是禁止他们，禁止他们再这样喊叫嘛哈，就是意思是这个嘛。那因为他喊叫就会让他显露出来。是这样吗？
嗯，
显露就好像在那边宣传嘛，哈。他们喊叫，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成为一个传道人一样，在那里传啊、哦，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嗯。
你们看法怎样 ？OK，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到底为什么？
这群众啊，
群众，
觉得这个耶稣会令人癫狂啊，就是说一看见耶稣就会大喊大叫啊。
你说这些群众认为耶稣癫狂？ 然后这些犯鬼的人就看到耶稣就会大喊大叫，是这样吗？
是啊，我猜想啊，
猜想哈。如果是说耶稣是癫狂来讲，经文特别是用21节那里讲的是耶稣他旁边的人，经文翻译成亲属，这旁边的人有一定指的是亲属吗？
一般这个字一般都是指亲属，
指亲属没有错嘛，哈。那如果这个是没有错的话，表示这些亲属在经文上确定他们是认为耶稣是癫狂，但是群众有没有认为耶稣是癫狂的？就是普遍的群众来的，经文没有特别讲啊，所以我们应该不能随便下这个定义，这是我的看法。那不过在这个群众当中有一些有这个巫鬼附鬼的这种人，这样的人是来匍匐在耶稣面前大喊大叫，这种情况我是设身处地去想，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人看来不见得会认得出他一定是被鬼附的吧，反而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很属灵的话，我们一般讲很属灵的嘛，他一般人还没有这个认识啊，还不能确认这一点啊，竟然这个人这样的人被巫鬼附着了，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样的人像先知一样，不过这个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啦，关键是这个啊，那就是说他得到某个灵的启示，他知道这个这件真理这件事情，然后他大声的宣扬出来，可是经文定义这样的是巫鬼，那耶稣禁止他们，耶稣责备而且禁止他们继续的这样喊叫。讲员传道人刚刚特别有讲这个地方是说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是不应该传神的道的，好，在刚刚讲到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耶稣禁止的原因是在于耶稣不愿意让这些污秽的被鬼附的来为他传名，这是我听到了心得，你们认为呢？
我们知道巫灵他当然是抵挡耶稣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他抵挡的一种方式，是把，因为耶稣前面大刀医治很多的人，那这样的一种能够医治很多人的人，一般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耶稣是先知的，一般的人会把他当成神的儿子，这样的认识是更深入的认识的，不过是用，如果只是用只是一种医治的这种大能来显明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只是这样的层面，我认为这个很肤浅，因为要认识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必须要是从圣经从律法书去印证去对照，而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医病的这种很外面的这种医能力，这是就姑且的认识来讲，用这个来断定他是神的儿子。巫灵大概他还是要用这种让人家很肤浅的这样的认识 来引导人家来认识耶稣了、啊。虽然物理他也认识耶稣，不过他要让人家来认识耶稣的这种方式，是应该他有更深的那一种抵挡耶稣。因为耶稣如果让人家只是从神迹这种医治这种大的等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认定耶稣好像大卫王一样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要来带领他们来救离他们脱离这种所谓的外邦人的那种犹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他们那种类似混乱党那种心态，因为混乱党他们就是要用所谓的一种人的一种暴力或人的一种作为的名利来呢来革命来反对。那今天这么多的人都来跟耶稣。知道这个对于罗马人来讲，罗马人是最怕人家是这么多人来跟从一个不是他们所立的这样的一位王，来做他们的领袖，他们最忌讳这一点。而这么多人当中里面又听到了这样的一位是神的儿子，你想想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一种宣称会造成多么大的一种群众运动，而群众他们是盲目，耶稣绝不是要来做这样的王。我们从以后看他在变饼给5000人，那时候很多人都吃饱了，他们就要立耶稣做王，那耶稣就赶快把他们分散的啊，他不是要做这样的王。但一般的群众对于耶稣的认识就仅止于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会发现福音书在第一章就会讲到说，因为鬼认识他，他不许他说话，这里又说他禁止他说话，不要把他显明出来，这个应该有他就福音书在写作的时候，他要让人家的是不是一种用一种非常的一种手段啊，让群众来跟随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一种解救方式，他要的是一个就宗教性照圣经律法书所记的那一位你能够去查考什么话，然后来对照这一位是谁，这才是耶稣他要走的这一条正确的路。而撒旦的反对方式，他跟那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他们其实都是反对耶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那一位，而那一位照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却是他们是扭转那一个圣经的解释的，他把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们不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一种正确的解释，所以我认为这个污秽和这些文士，事实上他们都是要扭曲耶稣他要来的一个目的。也就是手段，简单讲是手段。
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18节，我们以前有谈到保罗他在赶那个一个女人他被污鬼附杂的事情，他也是有类似的情形，你大概看一下可以了解。保罗也不要这样的污鬼附身的人为他来宣传， 他就把他心中的里面的那个屋那个灵，他把他赶走了。
好，那因时间的缘故，我们上午聚会到此，我们唱一首诗，我们唱73首，看哪我的仆人，73首，看哪我的仆人。看哪我的仆人，预备起，看哪我的仆人，我不先心作愿，我已是我的灵给他，他必将典章传给外邦，他不宣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盏灯火不吹灭，他凭真实传开点灯，他凭真实传开点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在地上立点灯，他凭真实传开点灯，他凭真实传开点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海岛东灯后
给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看到经文所讲的，外面的鬼，我们的主很容易的把它赶走了，但是人内在里面的鬼，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去赶他们，因为那样的鬼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的心中了。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身体的病很容易去变去医治，但人的心病却是很难去医治的。今天我们知道能够拒绝您的福音，拒绝您的律法，是因为他们的内在有那污灵占据了他们，他们自认为是聪明智慧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清明的，但却不知道那撒旦所做的功在人的心里面是那么的细腻，以至于人不懂过察觉他内在里面有污秽，他不知道污秽占据了他的内在的里面，他还以为自以为是洁净的。神啊，我们在你面前只能够继续的仰望，我们也知道神您乐意来不断的向这些人来向他们说话，你不断的给他们有机会，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能够把他们内在的污秽把它洗洁干净，但是神你给他们的机会是一直到他们死之前，我们只能够说那在于他们个人的抉择的问题，他们愿不愿意把圣灵让他们在里面，在他们的里面做工，如果他们不让圣灵做工，神灵也只能够成为他们的仇敌，你也只能够攻击他们，因为他们的背逆让你真的是伤痛。神啊，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祷告祈求，因为为我们自己能够被你的话透过话中的水把我们洁净，这是我们感谢跟赞美的，我们也继续求您与我们同在，不要让那污秽能够有机会来沾染我们，能够让我们随时保持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以清洁，我们也坚信 继续的为我们所四周围的这些人来祷告。我们的主，他对亲近的人虽然成为外人，他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到他死以后，这些人能够改变，是因为有死而复活的见证，能够在他们的心中给他们有足够大的一种改变的力量。我们相信，只要神你愿意，这样的力量也可以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前继续的仰望和坚持，恩父神听我们在面前的感谢跟祷告，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